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为什么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特别凶险？第二个是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第三个是台湾医美机构艾尔利长期偷拍顾客。在我们今天开始主题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8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BBC 报道，英国执政工党5月7号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改革党成为最大的赢家。那么这个政党被标签为右翼的民粹政党。那么这次选举，这个有这个改革了英格兰5000多个地方议席，同时还要改选，一个是改选英格兰5000多个地方议席，同时要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全部议席。那么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失去了1100多个议席，而英国改革党赢得了1400多个议席。更严重的是，工党失去了好几个传统的票仓，在泰姆塞德工党失去了14个议席，在威根工党失去了全部的20个议席，在索尔福德工党16个议席只保住了3个，霍尔顿工党17个议席保住了2个，在哈特尔普这个改革党横扫全部12个改选的议席。那么这些地区长期都是工党的核心支持区，那么如今大规模的失守，说明问题不只是工党单一政策的失误，而是工党的基本盘已经开始动摇。那么工党基本盘包括工人啊，北英格兰啊，脱欧地区啊，以及低收入的社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选民这次并没有像过去那样从工党转到保守党，而是直接转了改革党。分析认为，这反映出越来越多的英国选民已经不再相信传统两党能够解决问题，包括移民失控、税负沉重、公共服务恶化以及国家认同削弱等等。英国改革党正在从边缘政党变成重塑英国政治版图的一个新势力。另外，工党在威尔士地方遭遇历史性的失败，结束了长达27年的执政。在威尔士议会96个议席当中，威尔士民主党获得43席，改革党获得34席，工党剩下了9席，所以他失去了执政地位。在苏格兰民主党继续保持领先，截至5月8号的深夜，有22名工党议员公开要求首相斯塔默下台，或者明确离任的时间表。斯塔默表示他会承担选举失败的责任，但是不会辞职。斯塔默是个脸皮非常厚的家伙。第二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5月8号裁定，弗吉尼亚州4月21号重划国会选区的公投无效，原因是不在于选民投票结果，而是州议会推动公投的程序违反了州宪法。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推动共和党控制的州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希望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巩固共和党在众院的多数优势。民主党在部分选区展开反制，弗吉尼亚州就是双方激烈交锋的一个州。弗吉尼亚州议会是由民主党控制，那么州议会此前提出修宪案重新划分国会选区，弗吉尼亚州选民4月21号公投批准了这项修宪。弗吉尼亚州现在有11个联邦众议院的席位，民主党占6席，共和党占5席。如果新的选区地图生效，民主党可以再增加4个席位，达到10席。那么弗吉尼亚州共和党在公投之后向弗吉尼亚州这个叫塔兹维尔县巡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民主党推动公投程序违法， 要求宣布无效。那么案件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那么现在法院做出有利于共和党的裁决。民主党方面说他会继续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不过由于距离中期选举已经不多了，外界认为弗吉尼亚州大概率会沿着目前的国会选举地图进行中期选举，可能来不及。第三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5月8号宣布制裁10名个人和企业，其中包括几家中国和香港的企业和个人。美国财政部指控这些个人和企业协助伊朗军方获得武器，并提供制造沙赫德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计划所需要的原材料。美国财政部官网显示，受制裁的中国或者香港的个人和企业包括伊斯达上海国际贸易公司、爱怡国际贸易公司、香港和信实业公司、宁波海特克绝缘材料公司、香港穆斯塔德公司以及来自宁波的李根平。英国政府资助的资讯韧性中心指出，伊朗主要无人机制造国，而且伊朗是一个主要的无人机制造国，而且每个月生产10000架无人机。那么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指出，为了防止伊朗重建生产能力，准备对伊朗军工产业采取经济行动，同时任何支持伊朗非法商业活动的外国公司、外国企业包括航空公司都可能成为目标。财政部还发出最后通牒，未来可能对协助伊朗行动的外国金融机构实行二级制裁，其中涉及和中国独立茶壶炼油厂有关的金融机构。美国财政部正在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目的是削弱伊朗政权筹集转移和转移资金的能力。第四条新闻，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前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肯特5月8号在推特上发帖说，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情报界的共同判断是伊朗没有研发核武器。肯特还说，美国情报界当时已经判断，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很可能会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且封锁霍姆兹海峡。那么这番话直接就挑战了川普总统发动伊朗战争的核心理由。川普一直在讲伊朗很快就能制造核武器，伊朗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是伊朗可能首先攻击美国人。肯特今年3月辞去了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的职务，理由是伊朗没有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开战是受到以色列和美国国内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影响。肯特在推特上还说，美国情报界在战前已经认为，如果攻击伊朗的领导层，结果可能不是削弱伊朗政权，而是强化伊朗政权，并且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做大。美国情报界的判断被事实证明是对的。肯特最后说，美国必须彻底清查这场战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伊朗战争导致霍姆兹海峡通信受阻，一些亚洲国家把美洲原油通过巴拿马运河横跨太平洋运往亚洲，这路途远了很多啊。以往呢，传统的中东航线呢，那就是走霍姆兹海峡，从霍姆兹海峡直接就过来了。你绕过这个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那就横跨了整个太平洋。而且巴拿马运河好像也有通行的限制，因为运河它，我不知道30万吨的那种超大邮轮行不行啊？那邮轮不仅要支付这个运河的通行费，还要排队，还要它，我觉得好像还是有个过程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啊。所以呢，但是即便如此，亚洲的石油买家仍然争相使用这条航线， 原因很简单，相比供应链中断、油价飙升以及工厂停工的风险，那么高运输成本已经变得可以接受的代价。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 90% 的原油依赖中东，那其中绝大部分是经过霍姆兹海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日本政府多次和伊朗沟通，希望允许42艘和日本有关的船只尽快的通过霍姆兹海峡。那与此同时，日本也启动替代路线，从美洲啊，从美国，其实主要是从美国，从美国购买原油，经过巴拿马运河穿越太平洋去日本。日本时报报道说，日本石油公司采购的一船日本美国原油经加勒比海进入巴拿马运河，4月26号抵达东京湾附近的千叶港。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西安开往伊朗德黑兰的货运列车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每个星期是一班，现在增加到每个星期三到四班，三到四天一班，也就一个星期三到四天一班，那就一个星期两班了，那运费也大幅的上涨。那本星期一个40尺的货柜，它的报价就是集装箱报价涨到了7490元，那么涨幅达到 40%。 那么这条中国到西安开往这个德黑兰的铁路全长10000多公里，从西安和义乌到西安，再经过哈萨克、土库曼，最终终点是伊朗的阿普林路港。那么这条铁路是2014年开通运营，去年完成升级，那么现在货运全程只需要15天，比海运快一倍。由于美国封锁海运，所以伊朗石油出口受阻，粮食工业品进口也越来越困难。那么目前中国通过铁路向伊朗出口汽车零部件、发电机和电子产品，伊朗正在考虑改用铁路出口石化产品和燃料。伊朗全国航运协会说，全国 40% 的海上贸易可能会转向陆路。那么分析认为，铁路很难真正替代海运，因为成本太高。以运量对比来说，一艘超大型油轮一次是200万桶，200万桶是30万吨，一列110节车厢的油罐列车只能装7万桶，这差别实在太大。那相比经济价值，这条铁路更受关注的是军事用途，那么铁路运输比海运更隐蔽。那么中国的电子元器件、军民两用的机械以及武器系统都有可能通过铁路进入伊朗，美军就很难拦截。美国情报部门说，监测到一部分无人机的零部件和导弹的组件都通过这条从西安到德黑兰的铁路进入了伊朗。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挪威广播电台报道，挪威警方5月7号逮捕了一名中国籍女子，指控她在挪威从事情报活动，窃取和挪威国家安全高度相关的卫星资料。挪威警察安全处表示，这名中国籍女子以一家在挪威注册的公司为掩护，建造了一个卫星讯号接收器，那么下载挪威极地轨道的卫星收集数据。警方认为，这些资料一旦落入外国政府手里，将会威胁国家安全。警方查扣了卫星这个女子这个家里的卫星信号接收器，并且中断了系统运作。警方搜查地点是位于挪威西北部北极圈内的安岛，距离知名的观光景点叫罗浮登群岛290公里。这里不只是旅游景点，也是挪威重要的太空和国防基地，从60年代开始就承担火箭发射任务。那么挪威近年来大力发展太空产业，挪威政府去年启动安岛的太空港计划，允许安岛一年发射30颗卫星，希望把安岛打造成为欧洲的北极地区的卫星发射中心，并且强化军民两用的能力。 挪威警察安全处2025年的威胁评估报告就把中国列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之一，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商业投资、基础设施收购的方式扩大在挪威的战略影响力。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台湾裔美机构叫艾尔利被揭发长期啊 ,BBC 报道啊，台湾的一个裔美连锁机构啊叫艾尔利，他被揭发长期偷拍他的顾客。警方调查发现，艾尔利全台湾有18家分店都安装了伪装成烟雾探测器的一个针孔摄像机啊，那么偷拍的视频涉及大量的女性顾客，甚至包括未成年少女啊。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视频是否外流。艾尔利偷拍事件起源于今年5月1号，一名30多岁的女子在艾尔利新北市板桥店接受瘦身疗程。更衣的时候，他就发现天花板角落有一个可疑装置啊。那警方这个院方解释是烟雾探测器。那么这名女子穿好衣服之后，就用手机用图找图的功能搜索，找到了这一款，就发现这是一个摄影器材。这而且用图找图，一拍了一张照片，一搜就搜出来，立刻报警。警方到场拆除设备之后，证实里面藏有摄影镜头，事件就曝光。那艾尔利是台湾大型的医美机构啊，它提供私密处除毛和瘦身疗程，顾客治疗的时候往往是处于半裸甚至全裸的状态。事件曝光之后，大批消费者担心他们的隐私外泄，目前已经有上千人加入了自救群体，并且发起了退费潮。偷拍事件曝光初期，艾尔利发表声明说，监控设备是为了保障医疗品质，维护药品和器材安全，否认侵害个人隐私。直到5月7号，艾尔利集团才公开道歉，说会配合司法调查。啊，不承认呢，抵赖是最愚蠢的策略啊。第九条新闻，美联社报道，中国记者董玉玉的家属和无国界记者最近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董玉玉，允许他保外就医。董玉玉家属5月7号表示，董玉玉近期住院检查时发现肺部肿瘤。董玉玉曾经担任这个光明日报评论部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媒体圈里少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2022年2月，董玉玉在北京一家饭店和日本的一个外交官吃饭，被警方带走调查。2024年11月，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间谍罪判董玉玉有期徒刑7年。董玉玉的家属说，董玉玉4月27号被送到天津一家监狱的医院，医生检查发现董玉玉患有心律失常，肺部还有肿瘤，所以他的家人担心有可能是恶性肿瘤。董玉在狱中长期从事这个制衣劳动，一直没办法充分休息。董玉的儿子叫董一夫，目前在北京，在美国定居。他说他和他母亲非常的焦虑，希望父亲尽快获释接受治疗。董玉过去长期撰写评论文章，他主张宪政民主啊，政治改革和政治透明。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当中，董玉公开批评宣传系统干预媒体，认为事件关系到中国未来转型的方向。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斐济政府5月8号发表声明，宣布批准斐济和澳大利亚家庭联盟。斐济政府说，这是一项条约级的框架，正式确立并强化斐济和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斐济政府声明指出，这项条约将会深化两国经济整合，涵盖气候安全、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那么斐济是南太平洋地区人口比较多、经济规模比较大的岛国，也是太平洋区域组织的重要中心，所以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这里积极争取这个斐济啊。那么中国公安部和斐济警方2021年签署了警务合作备忘录， 中方向斐济提供警用装备、培训和警务交流合作。不过斐济总理兰卡2022年上台之后开始重新调整和中国的关系。斐济政府2024年终止了和中国公安部之间的警务合作协议。中国很喜欢把他的警察那一套输出啊，就是对付老百姓，中国政府觉得他很牛逼啊，所以还得到处教人用，用这种方法对付他们的老百姓啊。第十一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巴伐利亚州教育部5月6号通知全州的公立中学，从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所有公立学校啊，中学毕业典礼必须播放两首歌曲，第一首是巴伐利亚州歌，第二首可以选择德国的国歌，也可以选择欧盟的盟歌。通知还要求学校必须采取配套措施，比如向学生发放歌词，让愿意跟唱的人一起演唱。那么这个决定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社民党议员斯特罗迈尔说，强制演唱歌曲既不能增强社区意识和归属感，也无助于促进社会融合。德国长期以来都没有在学校或者公共场所强制唱国歌的传统。德国主流观点认为，爱国主义是个人态度，对国家的认同应当出于自愿，而不应当由政府强制安排。那么中国呢？中国中小学每个星期都要升旗仪式啊，这就是专制政权的差别。中国国歌法还规定，中小学要把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啊，这就是强制啊，这就是政府强制爱这个国民要爱国。中国政府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捆绑起来，把爱国教育变成政治忠诚的教育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台报道，西澳大利亚州最近爆发严重的鼠灾啊，鼠患啊，距离帕斯370公里有个镇叫莫拉瓦镇，莫拉瓦镇街道上到处是死老鼠。莫拉瓦镇的警官说，大量腐烂的老鼠尸体带来公共安全风险、公共卫生风险，老鼠还大量的进入居民住宅、商店和学校，甚至跑到汽车里面。最更让人担心的是，西澳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粮食产地，现在正是澳大利亚农民播种小麦、大麦、油菜籽啊，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候。所以农民把种子刚播下去，老鼠马上沿着播种机啃食这个种子，一夜之间一片农田就被毁，需要重新播种。所以鼠患会直接影响未来粮食收成，影响澳大利亚粮食出口，包括全球谷物供应。那么中国是澳大利亚大麦最大的市场，大麦啤酒啊。澳大利亚2025年向中国出口了600万吨的大麦，占出口总量的 73%。 13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5月7号修订了野生动物法令，把投喂鸽子或者其他野生动物的罚款提高一倍啊。新的规定初犯最高罚10,000新元，很贵啊，新万，小心啊，千万别去喂鸽子，再犯罚20,000，还要监禁12个月。在新加坡，投喂野生鸽子一直是属于违法行为。新加坡政府认为，长期投喂鸽子会导致鸽子大量繁殖，带来卫生和环境问题，所以执法非常严格。那么近期出现了几起重罚的案件，一名71岁的老妇因为多次喂鸽子还干扰执法人员捕鸟，罚了3200。另外一名老人因为屡次这个喂鸽子也被罚了8000。新加坡公园局统计，2023年到2025年期间，那新加坡平均每年接到320起非法喂鸟的举报，其中有一半涉及65岁的以上的老人。那么第14条新闻，美国密西根州大学5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48.2， 4月份 49.8 啊，创 48.2 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美国消费者信心。所以消费市场会有问题啊，消费者信心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油价飙升。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这个星期全美汽油平均价格突破了每加仑 4.5 美元，这是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值。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累计涨幅超过 50%、啊、川普政府、川普政府是罪魁祸首、啊、这个不过分吧、啊、数据显示当前经济状况指数 47.8 创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消费者对个人财务状况的评估下跌到09年以来的最低值，所以消费者信心数据非常的差，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消费会数据会好，消费信心不好，消费数据就不会好。与此同时，消费者认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将会达到 4.5%。15条新闻，加拿大统计局5月8号公布数据显示，加拿大4月份的失业率 6.9 非常高了啊，高于3月份的 6.7 啊，创6个月来的新高，劳动力市场持续疲软，失业主要集中在全职岗位，全职岗位净减少了 4.67 万人啊，兼职岗位增加了29,000人。加拿大最重要的行业是服务业，加拿大有4/5的就业人口在服务业，那么服务业4月份增加了9100个岗位。受美国关税影响最大的商品生产行业4月份减少了26800人。加拿大统计局表示4月份劳动参与率 65%、啊、略高于3月份的 64.9%。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说明什么？说明加拿大人，更多的加拿大人在找工作，出来找工作啊，要挣钱了啊。因为为啥？可能老公挣的钱不够，太太就要出来找工作。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今明两年中国经济特别凶险？不是因为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从今年到明年将会成为疫情结束后中国经济最凶险的两年时间，不是因为伊朗战争，也不是因为石油价格飙升，甚至不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地方债可能大崩盘啊。那么这件事情要从2024年开始讲，因为从2024年这一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处置地方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啊。那么财政部长蓝福安2024年11月在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报告了大规模化债方案，就是所谓的三箭齐发化债啊。这三箭齐发，第一，安排6万亿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的隐形债务；第二，从2024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安排8000亿的专项债补充到政府性基金啊，那么专门用于化债，这就是4万亿啊，5年8000亿就是4万亿。那么第三就是，那么2019年以及以后到期的棚户改造隐形债仍按原合同偿还2万亿，总共加在一起三箭齐发12万亿。蓝福安说，三项政策实施之后，到2028年之前，地方隐形债的总额会从 14.3 万亿大幅降到23000亿，化债压力大大减轻。蓝福安说，总的来看，推出的是一揽子综合性靶向准的化债组合拳，作用直接，力度很大。那么这个方案没有意外在人大会议上通过了。那么这个说法有2点啊，第一点，财政部长蓝福安说，地方政府隐形债 14.3 万亿，他只说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有 14.3 万亿。 那么这第二个，第一个，第二个，蓝帆提出来的隐形债化债方案，并不是还债啊，不是帮你把债还掉，而是把隐形债置换成地方政府的债券，就是由暗转明，原来是隐形债嘛啊，隐形债你地方融资平台借的钱，你也没有登记，我也不知道你借了多少钱啊，所以呢，中央政府心里不踏实，不知道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钱。你现在把所有的隐形债全部置换成为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券，地方政府的债券，这个债券登记公司有登记，我一查我就知道地方政府借了多少钱，所以这种中央政府的就踏实。是而且置换呢，中央政府一分钱都不掏，全部都是地方政府发债来置换。那怎么叫置换呢？置换就是用低息长期的法定债券，就是地方政府债，或者一般性地方政府债券，或者是专项债的债券，来替换高息短期或者隐形的债务啊，就是城投的各类融资啊，包括银行贷款等等啊。具体来说，就是用他现在的情况，就地方叫专项债现在的利率是多少呢？ 2.25， 现在专项原来是 3.5， 现在降到了 2.25， 期限呢大概是10年到20年之间啊，可以是20年也可以是10年，但是肯定是10年以上。那原来的利率是多少？原来利率 7% 到 10% 啊。那通常呢这些债呢都在5年左右。信托融资租赁非标融资呢大概是2-3年啊，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就是用这个债来置换，用这个专项债来置换原来的借贷，包括银行贷款，包括信托，包括融资租赁等等啊，非标融资啊。那100亿，以100亿债务来计算，你利率从8降到 2.5%， 每年节省的利息有多少呢？ 5.5 亿。所以非常大啊。对地方政府来说，那这而且就从3年期限一下延拉长到20年。那短期偿债压力就大幅的下降。你通过这件事你就知道，地方政府化债的问题不是它成本太高的问题，是利息成本太高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问题啊，就是说他已经这些隐形债对地方政府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啊！你要是不搞定他的话，地方政府可能就会债务违约啊。那问题来了，化债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周期延长，然后利息节省利息。那就意味着谁？意味着债主的利息就少了呗。那债主是谁呢？债主就是两个机构，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信托投资公司，主要是这两个债主。那么利息是银行跟信托投资公司的生命啊，你给少了甚至不给了，那这金融机构不就倒闭了吗？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地方政府的隐形债，我们突然一下子发现，原来蓝方安说的地方政府隐形债只有14.3万亿，这显然是不对的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公开的数据，这不是什么秘密数据。2024年，全国城投公司，就是我们讲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息债务规模超过67万亿，这是公开数据啊。那么所谓的有息债务，通常讲的是城投跟银行借的贷款啊，有息债嘛，有息债。那地方政府隐形债总额是多少呢？2024年是75万亿。蓝方安在整个的讲话当中，他完全不理会，完全他只讲地方政府隐形债是 14.3 万亿，我不知道他的数据从哪来的，他反正他一张嘴就是隐形债是 14.3 万亿，他完全不理会 14.3 万亿以外的那些隐形债怎么办，他不说， 完全没有安排。那么还有地方政府不只是有隐形债，地方债也很多啊，非常高啊。地方政府今年三月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 57.3 万亿，57.3 万亿包括两块，一块是一般债务，一般债务就是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叫一般债务啊， 17.8 万亿专项债务就是专项债 39.5 万亿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了31000亿，其中专项债11599亿，一般债2600亿，一般债很少，看见没有啊？然后是再融资债券16860亿，再融资债券是啥？就是借新还旧，我有16860亿债务到期，那我就借同等的金额把这个旧的债还掉，那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债，就这个意思，叫借新还旧。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基本上它不用真的还，它就不断的这样滚啊滚动。也就是说你把隐形债加上地方债加在一起，到今年一季度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多少？132.3万亿。蓝福安只提了14.3万亿，132.3万亿他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只谈什么隐形债化债问题。说明什么？说明隐形债已经威胁到了地方政府的生存的问题，所以要尽快的拆除这个定时炸弹。所以别的啥都不管，我先搞定这个再说。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印发了一份这个城投化债的文件，这个题目叫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务院明确要求城投就融资平台不晚于2027年6月全面退出。什么叫退出？退出就不是注销啊，不是注销城投公司，是要实现三个清零。第一叫隐形债务清零，所有政府担保或者隐形支持的债务就是隐形债，必须通过置换重组的方式化解。2027年之后政府不兜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融资职能要剥离，城投公司从2027年之后，城投公司不再以政府名义举债，不再使用政府信用担保，这第二。第三，融资平台身份要退出，它要满足335的指标啊，总资产当中城投类的占比要少于30%啊，总收入当中城投类的占比要少于30%啊，财政补贴占利润的比重要低于或者等于50%。也就是说当他来到这样的结构的时候，他就可以处理，他就可以退出啊，他就可以退出他的融资平台身份。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2027年的6月所有城投公司必须完成清债跟转型，要么你就清理注销，就它相当于一个大限。那从现在开始一算正好1年时间，这是个非常庞大的金融计划啊！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75万亿的债务啊，有上万家城投平台啊，城投公司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啊，城投就是城市投资集团或者城市投资公司啊，城投啊，城投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那么原定它的目标是2025年完成 75% 就退出啊，城投退出，今年完成 90%， 明年6月全部完成。我们现在已知的情况是到去年8月全国有4589家城投完成了退平台，占比超过 50%， 但是进度好像没有达标。那好像看上去还可以啊，进度还是蛮快的，但是剩下的城投退平台就非常的困难。为什么？ 因为这些城投债务负担重，资产质量差，没办法变现啊，没办法变现，那你怎么清债？清不了债。那么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所谓化债任务的时候，你看所有的表述都是针对地方政府的问题，没有考虑过银行金融机构的问题。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所谓处置城投隐形债，本质是啥？本质就是偷逃债务。中国政府这一轮偷逃债务，而且这么大规模偷逃债务，会引发金融风暴。中国政府的这一轮操作，骚操作是在干嘛？是在玩火，玩火会自焚的啊！大家知道城投这件事情，中国政府现在是翻脸不认人啊，翻脸不认账。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加城投融资，中国地方政府的增长模式就是这个模式，土地财政加城投融资高速扩张，地方政府负责立项，城投公司负责融资，银行信托券商基金提供资金，中国就成为基建狂魔。中国基建狂魔怎么来的？就这三分工，地方政府、城投加上资金供应商、银行信托、券商都有。那干什么呢？搞什么？搞基建啊，基础投资、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啊，新开发区不断的上马，然后土地价格不断的上涨，那么债务呢就借新还旧，不断的滚动，反正我是不打算还的。所以地方债务为什么会滚到现在，滚到这么大规模，就这个原因。在这个过程当中，城投公司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它不追求利润，它核心任务就是一个帮政府借钱，帮政府融资。从2015年到2021年，中国城投债发行规模从 3.8 万亿扩大到 6.5 万亿一年。从银行贷款到非标融资，到信托，到租赁，到名股实债，所有能搞钱的全部都去搞钱，把钱搞来啊，给地方政府搞基建。那么城投是地方政府的全资子公司，它代表地方政府融资，地方政府给城投背书，这种信用关系就是城投跟地方政府是一个这样的信用关系，它构成了过去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最核心的基础。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这个体系有三个前提，这个体系运行要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土地财政持续增长，这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业持续扩张。第三个，债务能够无限滚动。现在这三个前提全部失效啊！随着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快速的缩水，大量的地方财政开始恶化，与此同时地方债持续攀升。中国财政部已经把地方政府分级啊，120%债务率超过120封警戒啊，很多地方已经突破了200，有些省甚至突破了300啊，什么天津啊、云南啊，这些地方都突破300，什么广西啊都突破300。那么原来呢是债务比较高，现在叫什么？叫现金流断裂啊。那么以前呢，城投公司最大的能力就是融资，现在城投公司再也借不到钱。那2024年城投借的债到期的规模有 4.15 万亿。23年是多少？ 3.6 万亿。他原来借的多，你越滚越大，到期你就要还他的呀。那与此同时，银行就开始收紧对城投的授信，那些非标融资就开始爆雷，大量的城投平台出现了票据逾期，还有现金流断流啊， 所以整个的城投体系开始借无可借的一个状态。很多城投其实账面上有很多的资产，它的资产是什么？资产就两样东西，城投账面上的资产就两样，第一是土地，第二是房产。但是现在这些土地也好，房产也好，没办法变现。为啥？房地产都泡沫破裂，都没人搞，没人要买地。所以这些资产负债表上面大量的资产没办法变现，这就是当前地方债的核心问题。它不是没有资产，它是没有现金流。压垮城投的也不是资产负债表，是现金流表。从2022年以后，什么贵州、云南、河南、山东出现了什么非标违约、非标准债务违约，还有就是债务重组风险。那么一直就地方政府就开始拿着城投债开始展期20年降息，就开始搞这些事情。结果行不行？行一点行，有的行有的不行。所以呢，就中国政府就开始大规模的化债。如果你看明白地方政府所谓化债的本质，第一，把隐形债变成地方债，地方政府的债券，但是只安排了12万亿，只安排了12万亿，你75万亿减掉12万亿，还有多少？63万亿。这63万亿，中央政府没有安排，地方政府也没得安排，地方政府哪有得安排？地方政府现在有一个子儿花一个子儿，他根本没得安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步中央政府同步要求城投，地方政府切割信用关系。什么叫切割信用关系？就是地方政府把城投给甩掉，不认城投原有的背书。城投原来借钱，别人债主就说你地方政府要背书啊，不背书我不借给你，那成地方政府就背书。那现在就要切割信用关系。切割信用关系啥意思？你原来借了100亿，我原来在这个合同后面我有背书的，我现在不认账，切割，反正中央政府要求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你把这两个措施往中间一放，效果是啥？效果就是地方政府只搞12万亿的债务置换，剩下的60万亿甩掉，用甩掉城投的方式把这63万亿给赖掉，这就是赖账。所以地方政府的隐形债75万亿，其中67万亿是银行贷款，债主就是银行，特别是地方银行，因为地方银行跟地方政府关系好，所以通常他们很多钱都从地方银行借。剩下8万亿是什么？非标融资、信托、租赁、名股实债。债主是啥？债主是基金、信托投资公司打这些金融机构。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到明年，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正在大规模的逃废债。标的是多少？63万亿，我没把63万亿放到标题里啊，太惊悚了，我就不说。那也就是说，从今年到明年，中国经济非常凶险。为啥？因为当地方政府一赖账，银行就会崩盘啊。当然这银行本来就是国有企业，也是政府的啊。为什么地方政府一赖账，这个银行就会崩盘呢？中国整个的银行体系，它的资本金，就它的本金是多少？25万亿到30万亿之间。就是中国这么庞大的银行系统，它的资本金不超过30万亿，它的资本金，它的本钱只有30万亿。那你想一下，地方政府赖账赖掉63万亿，超过整个中国银行体系的本金两倍，你怎么会不崩溃？你整个银行体系肯定会崩溃的。所以这件事情，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只能不管，你自己就爱怎么赖就怎么赖，反正呢我要求你清账，清账，你要把隐形债全部清掉置换掉，我反正我提出中央政府只提要求，我不给你配套政策，我也不给你钱，我也不给你资源，他怎么可能清得了账？他清不了账，而且目标是今年年底要完成 90%， 明年完成 100%， 90% 城投要三清，三清，这不，那地方政府会怎么样？我是地方政府，我就让他破产呗，反正他破了，不就所有的债务就灰飞烟灭了呗。但是这些债务要是灰飞烟灭的话，意味着啥？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也灰飞烟灭，你以为是啥？所以中国政府正在干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非常疯狂啊！就没有人会相信会干出这样的事情来。但是中国政府赖账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从朱镕基就开始干这事情。朱镕基第一次赖账，朱镕基赖了三次账，说我对朱镕基评价并不高，虽然朱镕基对中国经济改革贡献很大，我也是对他在这个方面评价很高，但是朱镕基在中国经济领域干了很多坏事，把国债期货废掉就他干的，那就是一次赖账。还有就是广信是谁去办的？广信是王岐山去办的，王岐山当时让王岐山去当广东省长，就是广信那真的那一场把广东给广东那次就是其实就是债务危机，就是赖账。广信事件之后，西方的银行就再也不向政府借钱，地方政府借钱，地方政府借不到他们的钱啊。当年就是省政府背书不认账，朱镕基跟汇丰渣打这几家银行打官腔啊，我们要进行改革啊，政企要分开啊，这个背书我们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不认账。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今天涨长了。提问，请问王老师，地方政府债务暴雷之后会发生一系列连带影响，会怎么样让经济变得凶险？金融危机、金融风暴，会有金融风暴，我认为啊。如果中国政府摁住金融风暴，就是在火盆子上再盖一床棉被，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再盖一床棉被，那个火还在烧，但是火呢烧出来的时候，可能把房子给烧掉啊。提问：地方政府债务变得不可承受的时候，地方政府首先会放弃哪些功能？是先停发公务员的薪水，还是先停止公共服务方面，比如说公车或者道路维护？道路维护我认为早就停掉了，公共汽车停的是最早的吧，应该是。还有什么老师的工资啊等等，很多公共服务，公务员的工资也是呀，现在公务员的工资基本上是有保证的。中国政府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公务员的工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30年到50年的国债，中国政府发，而且不算到财政赤字里头，因为他不用还，子孙后代还啊，这帮孙子真是坏啊。不好说，公务员工资基本上不会停，现在从目前来看应该不会停啊，因为有超长期，一年发2万亿，一年2万亿的工资钱啊，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发地方政府的体制内的工资，解决这个问题。 观点地方政府资不抵债可以导致基础设施关停效失效，事实上已经在各个城市发生。深圳地铁亏损可以看作是一个定时炸弹，也很有代表性，主要是深圳超大城市定位和外来务工人员的比例。没看懂。深圳地铁亏损，深圳地铁亏损，深圳地铁其实地铁业务都是在亏损。深圳地铁以前挣钱是因为深圳模仿香港地铁，香港地铁其实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它沿线开发房地产，所以房地产业务占比占超过它的这个地铁业务很多，所以深圳地铁学香港地铁也变成一家房地产公司，所以它亏损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地铁业务就是运输业务其实一直是亏损的，它是用房地产业务来补贴它的运输业务，所以它整本账看上去还是盈利的，但现在亏损的原因是房地产亏损，所以它整个的业整家公司都亏损了。以前城投就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融资平台嘛，现在地方政府要求关闭城投，其实就是想甩锅责任而已，说白了就是不认账，赖账，不是不认账，赖账，要赖掉这个账，不承认这个账，就让城投破产。观点因为缺钱，地方政府现在卯足了劲去罚款，路边停车罚款，停电动车不戴头盔罚款，餐厅产生油烟罚款，消防安检不过关罚款，远洋捕捞，近海捕捞啊等等。请问王老师可以说说地方政府债务暴雷后对一般人的具体影响是啥？对一般人，很多人天天问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会影响到哪里。地方政府通常不会他自己暴雷，我们讲暴雷通常讲的是地方融资平台暴雷。那么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暴雷呢，那你要买了他的理财产品你可能就拿不到钱，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暴雷，从目前来看他就是在甩锅啊，甩锅的后果就可能会导致金融风暴。金融风暴如果你钱在银行，银行倒闭，那你就钱拿不回来，或者是超过那个，我都怀疑他们的存款保险是不是有效，理解吗？啊，我对他们完全不相信啊。请问地方城投继续造假账，维持银行融资规模，会不会把一些烂账包装成理财产品，忽悠卖给老百姓，让全民承担？政府会不会盯上现在较高的居民存款？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啥，包装成烂账怎么包装成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底层数据通常是债券，那你说那些烂账怎么包装？我不知道你的 point 是啥，烂账是啥意思？烂账是啥意思？没有，这没，我不知道什么是烂账包装成理财产品。你比如说债券啊，债券通常会放到理财产品。那还有什么？还有国债啊、地方债啊、这个叫什么？这个企业债啊等等，都会放到理财产品里面去。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尽量的不要去买理财产品，原因就在这里，你都不知道里面东西是啥。所以政府会不会盯上较高的存款，居民存款？我不知道你的 point 是啥，你想问啥，你再问一遍好吧。提问：地方政府债务暴雷对中央政府有影响吗？地方政府没有债务暴雷。我们要讲清楚，地方债就分两个，一个叫地方一般性债券，一个叫专项债，这是第一个层次。地方政府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没有暴雷过。第二个层次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暴雷，那早就暴雷了啊。对中央政府有没有影响？对中央政府没有影响，那是地方政府的事。 中央中共权力还能存续吗？我没有看到他不存续的理由啊。情况2024年就听过一个提前润去国外的中国银行业的人员在讲，城投债早就是雷了，只是2019年融景还很好，没有人相信他讲的，一堆老百姓忙着送钱进去，但如果把城投项目的文件全部看一遍，城投债倒了，地方政府一点责任没有，因为只要说那是老百姓的理财产品，盈亏自负，政府是不担保的，你这个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你这观点是错的。城投债就是城投地方融资发行的债券叫城投债，那理财产品是把城投债作为理财产品的底层资产，叫城投债，放到理财产品里面去。你说地方政府一点责任没有，这话也没错，城投的债地方政府是没有责任，但是城投一般来说地方政府都会保它，为啥？因为他要去借钱，所以为什么我说他甩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就不要他了呗，让他破产呗。所以城投是城投，虽然他们之间的，他是这样的，城投有些贷款，地方政府要担保，为什么？因为金额非常的大，那银行会要求地方政府担保，地方政府背书之后他就有责任，有连带责任，如果城投不还，地方政府就要还，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部分是一大票，63万亿啊。提问：过去十年各个地方热火朝天的基建工程盖完之后，变现能力和维护成本都有很大的问题吗？基建没得变现，基建怎么变现？高速公路变现不了，除非你卖掉，但是现在谁还去买高速公路？没有人去买，所以这些基建很难变现。维护成本相当的高。我之前讲维护成本通常 3%， 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这么讲。我说就算不是 3%， 就算 1%， 一年是多少？一年是3万亿。中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8万亿。基建设施300万亿，大概是300万亿。你按 1% 算，一年就3万亿的维护成本。你说会不会有问题？原来他根本就没有这块预算呢，根本没有这块预算啊，所以他维护肯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高速公路啊，什么铁路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设施啊，就会年久就会失修啊。为什么？因为维护不了，没有钱维护呀啊。公路的问题最大，公路跟高速公路的问题最大啊。提问：这段时间各地频发的公安意外或者是爆炸，跟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有关系吗？我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如果地方融资平台爆雷，银行收不回钱，只影响银行吗？银行就会影响千家万户呀，你理解吗？银行是整个经济的毛细血管，银行要是出了问题，每个人都会有问题啊。情况：国内电商去年数据接入税务局，全都开始交税，今年又听说社保局打电话要求缴纳社保，我们基本上是小微企业，一家人做，现在每年税加社保额外要支出大几万，生意又不好，感觉未来非常的难，就是使劲刮，就刮来刮去，就刮越刮越没有了呗啊！消费降级让很多商家选择倒闭，现在想买点东西买不到了， 舅舅在重庆喜欢钓鱼，小区门口原来有一家渔具店，现在倒闭，舅舅想买配件，要坐公车去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买，消费降级，东西越来越便宜，没得赚，大家都没得玩，是这样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重问一下？有没有重问一下？没有是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周末愉快，谢谢啊。